在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后的第二日 ,12 月13号的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反抵中国，结束对越南的国事访问。中国和越南官方在习近平回到中国之后随即发布联合声明，表示为积极推进中越双方的下阶段合作，之后将会聚焦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以及是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的六大方向。根据中国官媒刊载的联合声明的中文版，中国和越南都表示为继承以及弘扬中越情谊深、同志家兄弟的友好传统，进一步深化以及提升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致力于造福两国人民。虽然同样以同志家兄弟的措辞形容中越关系，但是美国之音观察到，越南官媒刊载的联合声明英文版以及越文版并非使用中越命运共同体的用词，而是用越中未来共享共同体。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忠岩对此分析，这个显示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用词的可能是写给中国国内的民众体，但是越南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媒体能够使用不同的词汇去描写，好可能代表河内被北京允许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解释这项的概念。换句话来讲，中越双方在翻译上面各说各话，凸显双方对于中国的命运共同体一词未有共识，甚至对于其中逻辑以及是精神的睇法亦都不尽相通。陈忠岩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中国的讲法，命运共同体不就变成就是中国怎样做，越南基本上一定要跟着，这个不太可能。越南和中国有这么多历史上面的爱恨情仇，他一定还是想要有比较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他不太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小老弟，然后两个命运是绑在一起。但是他们可能可以比较接受的就是这个区域怎样发展都会影响到中国，亦都一定会影响到越南。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2013年由习近平提出的概念，它的五大支柱包含所谓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以及是清洁美丽。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河内依然不是很肯定到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胡志明市法律大学讲师王悦较早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在越南明确地表示不选边站的情况之下，他参加共同体可能被其他的国家认为是选边站。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研究项目资深副研究员何王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模糊的措辞可以给予中方以及是越方都有着各自的解释空间，让北京以及河内暂时抛开台面上下面的不算太融洽的关系，加强两个同属共产党国家的友谊。何王合说，越南领袖是称越南和中国一致同意建构未来共享共同体，这个的口号是根据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制定的，双方亦都能够在采用命运共同体或者是共享共同体等措辞的情况之下，让两国关系非常之安全地持续往前，所以双方接受了联合声明两个版本之间的一些差异。中越联合声明除了谈到政治方向，亦都在经济合作上面有着墨。声明说，务实合作更深项目当中的提到，双方将会持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是两廊一圈建设，以及在投资、贸易、财政、金融、粮食安全以及是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据报，中越两国已经签署了30多项的协议。不过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教授杨浩认为，虽然联合声明洋洋洒洒地列举了多项中越将扩大合作的项目，但是实际效益仍然有待观察。杨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坦白讲，中国自己内部的经济问题其实是没那么快解决， 当然他会找寻比较明显的成就例子来作为出口。两狼一圈是越南早期响直提整个泛北部扩大的构想。当然这个同中国的一带一路亦都有对应的现象。但是一定是好像声明里面所讲的共建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一中国希望的用的用词。但是越南仍然是国家利益优先，从前几年来看不会那么轻易地让中国一带一路在越南执行。中山大学的陈忠岩亦都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先前遭外界是指称令到多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形象受损，同时部分国家因为忧心和一带一路有关的基础建设可能和中共国安势力有关，而不愿意在国内推动相关的计划。再加上中国目前自身的经济困境，种种的迹象显示河内恐怕仍然是会对加入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小心翼翼。陈忠岩说，现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是在防范国家安全，中国现时在自己本身内部的经济是不是那么好，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将国家这么庞大的资源全部都拿去对外经济投资，所以他个人是不是那么看好。共建一带一路代表说，越南和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会深化，但是陈忠岩就觉得维持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更加不要讲话会加大资金。而此外，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将会推动中越跨境标准轨铁路的联通，研究推进越南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铁路建设，适时开展同登、河内、芒街、下龙、海防标准轨铁路研究。越南官员较早之前是表示，中越跨境铁路其中一条将会穿越越南稀土中心的地带，并且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以及位于越南北部的海防市。到目前为止，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稀土提炼国，不过越南的稀土储藏量是仅次于中国，并且正在建立自己的稀土产业。不过杨浩表示，即使是中越边境铁路可能在连接越南最大稀土地带，但是河内着眼与北京的合作可能是让境内老旧的铁路升级，不一定会希望在对于半导体产业至关重要，亦是很多高科技产业所需要的战略物资的稀土上边，为中越的共同开发绿灯。杨浩表示，前几年越南因为贸易赤字，其实亦都有限制一些的稀土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原物料不能够卖到中国去。这样当然这个对于整个国家的战略跟战略物资还有一些国家的生存来讲，其实越南是非常关注。所以杨浩不认为这份声明就直接可以彰显出说两国在稀土上面的产业会有合作。根据越通社的资料，2023年1月至5月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达到208亿美元。杨浩仲表示，其实习近平这次前往越南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商讨南中国海议题，但是从中越发布的联合声明来看，海上问题被放在最后一大方向的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突显即使是中越高层已经举行会晤，两国存在着已久的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至今仍无解决。声明第六大方向分歧管控解决更好提到，中越双方就海上问题深入坦诚交换意见，积极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符合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国际法的基本和长久解决办法，以及是同意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管控好海上分歧，共同维护海上稳定。杨浩表示，中越两国在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大概是没有新的内容。他想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是希望在未来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上面能够至少争取到越南不要站在敌对的立场，因为东盟国家里面就是越南和菲律宾两个国家对南中国海的问题最积极，所以如果越南被菲律宾拉拢站在强势的对立面的话，对于中国其实是不利。 中山大学的陈忠南亦都表示，南中国海主权立场绝对是两国不可撼动的原则，否则何来同北京在国内的政权亦都可能有所动摇。因此声明当中提到要在南中国海共同开发以及是加强合作，恐怕只是讲好听的说话，会谈背后的双方是各怀鬼胎。陈忠南表示，这两个国家更加着眼可以确保在南中国海航道的畅通是无阻，这个可能亦都会是他们未来在争夺南中国海地区除了能源的这些需求可能会有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就更加不可能去分割，更加不可能有深化合作机遇的可能性，除非越南今日同中国企在同一边，但是现时看上来越南不太可能是走向这样的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